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再次的收听《信仰与生活》节目。我们在上一讲呢，讲到了艾伦在他17岁的时候蒙上帝拣选，要做他的先知，向自己的百姓呢传达信息。艾伦姐妹当时呢体弱多病，年纪又轻，又加上呢社会环境对富林信徒的各种讽刺排斥，艾伦有点胆怯，不愿意接受。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爱上帝的人，愿意顺服的人。经过多天的祷告，上帝鼓舞他，他呢就接受了上帝委托给他的重担。我们就讲到了先知对上帝的教会非常的重要，是上帝的代言人，把上帝的指引传给百姓。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分辨上帝的真先知呢？不能说有人来到我们教会说我有上帝来的信息你们要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样的声称呢？请大家看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1，《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1，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圣经呢，给出了我们一个原则，我们一定能够相信呢上帝会给他的教会带来指引。圣经的故事让我们知道，上帝借着先知讲话，先知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声称自己是来自于上帝我们就得相信。怎么样对待他们呢？圣经说，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我们要查验，要考验，如果他所讲的真的是符合圣经，那么我们一定要相信，要持守。这就是我们的态度。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当中出现了上帝的先知的时候呢，我们不可以因为自己怀疑就说哪会有什么先知，胡说八道，不听。这种态度呢是不应该的。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我们要认真的听，先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要说赞美，也不要说反对，我们先静静的听。然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凡事查验，我们要考验。等我们真正的通过圣经的检验，明白他是先知带来的是真正的上帝的指引，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全身心的接受。上帝呢， 把这个方法呢告诉了我们，希望我们呢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应用。接下来呢，我想跟大家谈一谈一些检验的标准，怎么样来断定一个人呢他是出自于上帝的。首先呢，就是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15到17节，我们来读一下。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耶稣基督呢在这里告诉了我们，当先知来到我们当中，我们要防备啊，有一些是假先知，是被撒旦利用的来侵害教会的，所以我们要检验，要看他们的行为，他们生活结出的果子。如果是好的果子，那就是上帝的先知了，坏的果子呢一定不是出自于上帝的。马太福音第七章18、19、20，我们接着读下去。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如果有的先知来到教会里讲，你的生活要圣洁，要怎么怎么样，但是他自己呢却不行出来，不按照圣经的原理来行出来，那么他一定是假先知。有的假先知呢在生活当中不由自主的就表现出来了，各种各样的坏的罪行都能够表现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再去传扬所谓来自上帝的信息，大家的信服力呢当然就不能够接受了，不能够让人信服。所以我们要看这个先知有没有好的果子，是不是虔诚纯洁善良的基督徒呢？还有呢，在约翰一书，在这个新约的约翰一书4章1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上帝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上帝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上帝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上帝，就是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这是约翰呢对弟兄姐妹的一个告诫，就是说呢，所有的声称来自圣灵的感动，我们呢都要试验是不是真的出自于上帝，也是一个查验考验，不可都信，真正是来自上帝的灵讲的是真理，我们才能信。在当时约翰生活的时代呢，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说呢，有些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约翰就说了，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你这个说法呢就一定不是出自于上帝，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永恒的不变的，这个真理呢是不变的。艾德记得呢有一次我就在一个地方查经的时候，碰上了一群东方闪电的这样的一群人，起初不知道他们是来自于东方闪电这个邪教的，以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装得非常的虔诚，但是我就发现呢，我在祷告的时候 最后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他们不敢讲阿们。我就开始对他们产生怀疑，为什么他们不敢承认耶稣基督呢？后来呢，这些披着羊皮的狼就把尾巴露出来了，说呢，我们当中呢已经有一位女基督。原来他们有了一个假基督来取代耶稣基督。所以当我明白了这样的真相之后呢，我就对他们说，离开我，你们这群撒旦的追随者。约翰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让我们知道，如果你不敢高举耶稣，不承认耶稣，你一定不是出自于上帝。所以大家记得这个标准，没有人他不承认耶稣又想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这样的人呢，如果不承认耶稣的救恩，不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人类的救主，他就一定不是来自于上帝。好，第三个标准，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以赛亚书八章二十节说，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圣经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训诲和法度。我们听到任何的理论讲道或者预言，都要跟这个圣经对比，如果发现跟圣经有冲突，那么我们就敢安全的肯定他们所讲的是不正确的。最后呢，第四点，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上帝的真正的先知工人，就看他在讲道的时候是不是高举耶稣，把人引向基督，是不是把人呢带向到上帝的话语圣经里。如果他自己呢把人引向他自己，说我就是救主，我就是你们的领袖，只有跟着我才能够得救，那么他一定是假先知，不能够听信他。如果他写的著作说呢，这个比圣经还重要，那么他一定不是上帝的真先知。所以这个标准呢，大家也要记住，看他讲道表现是不是把人引向基督，引向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谈论了四点，希望大家能够应用在生活当中。在这末世的混乱当中呢，常常会有敌人来攻击教会，怎么样判断呢？就是来通过这四点。第一，看这个讲道的人，宣称是上帝先知的人，有没有好的果子，他的生活符不符合上帝的圣经的原则。第二，他承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主。第三，他们所讲的跟圣经符合吗？圣经是我们的判断的标准。第四，如果他把人引向了基督之外的一个目标，引向了圣经之外的其他的书籍，高举其他的书籍而贬低圣经，那他一定是假先知。听众朋友们，我们在之前呢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呢，在复临信徒当中，很多人呢都属于一个恢复主义、修复主义的这样的支持者。什么叫修复主义呢？就是说呢，有很多人意识到了上帝的教会偏离了圣经当中的许多原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必须检验我们所有的信条，把我们信仰当中不符合圣经的根据的都要改掉，不管这个做法、这个传统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如果跟圣经相比不符合，我们就要呢坚决的改变。所以 这些信徒呢，被称为是修复主义者。这个精神呢，其实也是秉承了16世纪宗教改革的精神，要恢复新约中的教导。当时呢，这些信徒有一句名言，我们没有信条，只有圣经。唯有圣经是当时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呢，这些改革家的一个重要的宗旨口号。富林信徒当中的怀雅各还有贝约瑟都是修复主义者，那么他们相信呢，在耶稣基督第二次复临之前，必须要修复他的教会，把教会信仰当中不正确的一定要摒弃掉，恢复到圣经的教导当中。怀艾伦师母所写的《善恶之争》这本书，如果大家仔细的读呢，就会发现整本书所讲的可以说就是从宗教改革之后，上帝的教会在恢复真理的旅程当中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波折和患难，但是上帝的教会呢，仍然在前进。好，现在呢，我们来回到这个预言之灵。艾伦姐妹见了异象，跟其他的人分享，并不是所有的人呢，一下子都能够接受艾伦的先知地位。贝约瑟对艾伦呢，刚开始也持怀疑的态度，但他呢，并不完全否定艾伦，因为身为修复主义者，他明白圣经中的话语，明白呢，上帝对教会的应许，教会一定会有先知出现，工作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于是呢，贝约瑟就常常的询问艾伦，观察他，看他呢是不是真正上帝的先知。特别是当艾伦见异象的时候呢，贝约瑟总是在旁边，能够仔细的观察他，看他在异象当中的状态如何，有没有任何欺诈的手法，或者说被催眠的迹象。所以呢，约瑟是非常的慎重的。那么贝约瑟对艾伦的这种怀疑呢，在1846年11月份有了重大的转变。因为1846年11月艾伦进入异象当中，在这异象里呢，他讲述了一些天文的信息。当时呢，艾伦描述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一个大的星球，有四颗卫星。贝约瑟曾经是水手和船长，受过很多的训练，因为水手在大海航行，经常呢要依靠天上的星星来判断方向。那么贝约瑟呢，受过天文教育，知道呢，在我们太阳的这个星系里面呢，太阳系里面有一颗木星，它有四颗卫星，而且呢，这个木星发出的颜色光彩跟艾伦在异象当中见到描述的呢一模一样。艾伦没有学过天文学，雅各可以证明艾伦没有学过天文学。实际上艾伦的小学教育水平呢，就是他的最高的教育程度了，因为身体软弱，没有办法继续的求学。所以贝约瑟听了艾伦的解释之后呢，就相信他真的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灵感。于是呢，贝约瑟就呼吁大家接受艾伦，因为上帝拣选世上人所看不起的最软弱的人，来使那些有智慧的人呢蒙羞。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 不偏待人，不歧视人，往往是最软弱最脆弱的上帝呢能够拣选起来，使他成为有用的器皿。那么我们再讲讲贝约瑟，他怎么样开始认识安息日的真理。贝约瑟当船长的时候，他信了耶稣，从此呢他就命令水手要守星期天为圣，因为十条诫命当中说呢要守安息日。约瑟当时就认为呢星期天是上帝的安息日。在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启示录十二章十七节经文这样说，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上帝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还有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这样说，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贝约瑟就看到了圣经教导人们在末世要遵守上帝的诫命，所以呢一定要恢复对守安息的重视。那么贝约瑟呢就是这样子把星期天误以为是上帝的安息日，勤勤恳恳地来持守。当时呢在美国的社会里的确有守第七日，也就是星期六为安息日的这样的基督徒，他们是第七日浸礼会。这个团体呢不善于布道，没有积极的开展布道工作。据统计呢1840年他们有6000个教友，到了2000年呢却只有4800个教友，不但没有进步还退步了不少。从这个团体的例子呢我们就看到，一个教会呢如果没有按照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出去布道呢，只能是萎缩，永远不能够成长。第七日浸礼会呢的确在开始的时候呢也做了一些布道的努力，比如说在1841年他们开大会时就认为应该传讲安息日的真理，而且呢还印刷了许多的小册子。1844年又召开大会说，过去我们这3年来呢布道工作有所成效，公众的兴趣呢非常的可以说大增。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团体他必须呢积极的出去活动，才能够把这个真理传开。那么这个安息日的道理呢虽然在浸礼会第七日浸礼会的手中没有广泛的传开，但是呢他们却影响了早期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米勒派的复临信徒当中呢对安息日感兴趣的人还是很多的。那么在1844年6月有一份叫安息日记录报就报道说呢，很多人现在守安息，而且提倡说呢恢复到守安息是最好的预备迎接主来的活动，在主来之前要把真正的安息日呢恢复了，再也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当时的复临信徒的主要的报纸半夜呐喊却发表文章说，圣经里面没有律法要求基督徒呢守任何一个特定的日子，那么如果真的有的话呢，那当然也是第七日星期六了，那才是真正的安息日，不过只是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说法而已，并没有呢真正的呼吁基督徒去守安息日。因为当时的基督教呢一些人士呢就认为基督徒已经摆脱了律法的约束了，安息日呢是犹太人的律法，所以不去守。但是第七日的浸礼会就认为，当时的复临信徒呢 虽然有不少人对安息日的话题感兴趣，但是他们太忙着迎接主的到来了，没有太多的考虑。并不因为我们忙，上帝呢，就不再跟我们讲话了。真理呢，是会坚持的。所以，虽然那个时候，安息日的真理没有被大力的推广开来，上帝不放弃，上帝的百姓呢，在适当的时候敞开心灵，就能够接受安息日的真理。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有一位耐心的上帝，帮助我们，等待着我们。他真的希望你和我呢，能够在生活当中把他的真理完完全全地活出来。好了，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想法，或者对我们的栏目有什么建议，我们都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您在来信的时候呢，用平信邮寄就可以了。如果您没有属于自己的圣经呢，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免费的给您寄上一本。为了帮助大家系统的研究真道，我们还开始有许多免费的函授课程，欢迎您报名参加。这些免费的函授课程有丰盛的生命、寻宝等等系列。好，爱德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你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